每一家老板个性都不太一样，嗯，但其实我之前待的公司都其实二三十年以上了，所以大家的那个路都已经很明显了，
对，
嗯，这个老板的路就是这样，他背负的包袱可能很沉重，
对，
但是这就是他要走的这条路，
就是他这个齿轮已经转了已经很顺畅，一直在转，他没有办法轻易的离开这个轨道，
对，他没有办法像你们年轻人想要做出的改变，可是像我现在的这间公司他可能才三四年，所以老板还没有定型，他很多东西什么都想要，哦，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连一个方向都没有决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走这条路把它走得很宽广，因为你连第一步踏出去你都还在犹豫说我要做 ABC， 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只要当你选定好我就选 B 这条好了，那下面的人就是尽力的帮你把这条路拓宽拓平，让它成为一个康庄大道，嗯，但是如果你连前头在选 ABC 的时候你都还需要去试探，那你底下的人也只能说哦，把这边帮你挖一点，那边帮你挖一点，它是一个很消磨的状态，
所以就是老板的方向要很明确，
对，没有错，就是他只要成立一间公司，这间公司要长久稳定下去，他就是要有一个理念，中心主轴这个理念要非常的稳固。
可是你看，我不知道你们老板会不会这样，就是如果他是会不容易下决定的人，有时候他是很怕这个决定会让这个被定型，
对，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给，
他就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下这个决定之后，人家就会觉得我们公司是这样了，那我是不是要再想一想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是好的。但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像我现在有时候在下决定也是会这样，那我但是我最近会在想说可能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要给人家什么样子的感觉，或是人家要怎么去定位你这个人或是公司。
这么说好了，就是如果以我们做品牌包装来讲，嗯，很多东西都是包装来的，你现在看到线上很多的不管是艺人好了，一些作品好了，其实都是靠包装来的，
对，
那这个包装必须你一开始做这个策略决定的时候要非常的坚定，说哦，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走这个方向，我就是想办法把你包装到100分，
对，就是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一定会有正反的状态，
对，
所以你如果都要一直去想要
什么都抓什么都好的，
或是什么都要变成是哦，你要 100% 都没有人觉得不好，
不可能，
对，
所以我就会变成说你会使不上力的状态，就是如果你三条路都想要，那我们每一条就只能分配到 35%，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不好意思哦，我数学不好，33%，
没关系，反正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
我刚刚讲完35%之后，想说，哎，加起来好像105，
就是
不太对，
就是你的力道都要分成三份去处理，
对，
但你就没有办法很全力的去冲某一个地方，
你这样就是每一个东西都会觉得，哎，好像有到60分、70分，可是又不太那个状态，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今天选的这一条，它不是最好的，那你就是努力去把它拓平拓宽。
对，我刚刚突然想要讲一句话，可是这样就会射箭，就对你老板射箭，
来请射。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会让你们公司一段时间就会开始大离职，因为
看不到未来。
对对，
其实是啊，
对，他画了一个饼给你哦，然后那个饼他画给你之后，你走一走发现，嘿，他在怀疑他自己这个饼到底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他在怀疑说我这个饼可以这样子吗，然后他就会突然有点犹豫不定，之后就要跑到其他地方去，
然后这个饼够吃吗，
对，然后就想哎，他当初那个饼去哪了，
因为就是大家就是你先画了这个饼之后，大家就是努力把它补满补齐嘛，
对，
可是你这个饼你又突然间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发展另外一个小饼的时候，
对，
大家想说哎，那我现在要去过去补小饼吗，还是继续把这个大饼补完，所以那个就会有一种
你是跟他观念理念重合你才会想要做嘛，
对，这个就是重点了，
对，但是他要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跟你这个理念是
不合的
哎，那我要继续，
对，但是他说服你的状态可能是我必须要用这个小饼来补这个大饼，那你又你知道有一种被情绪勒索嘛，就是你知道，
对对对，
你懂吗，就是他会跟你讲说我必须要用这个小饼来补你们想要的这个大饼啊，
我要用这个去养这个 啊，那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容易，
或是他还没有上轨道，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其他支线，要去解一些支线任务，
对，
才补充这个，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那你们这些主力战将就必须拨一些过去，把这个东西先补齐，小饼先补齐，然后我再来回来回填大饼。可是你知道这个很容易会造成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原本跟你是因为这个大饼的理念合我才跟你走同一条路，
对，但是我去做那个支线任务那个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
但你可能会好几个月都在解那个支线任务，
对，
当你解完之后你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想说 啊，算了啦，
因为其实他可能也原本不是你擅长。
我觉得很难欸，真的要有些人是那种真的哇
全才，
学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不擅长，我就是努力去学学学。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花那么多力气做这件事情，那他的回报值有没有相对应的回报值吧？
对。我要偷偷爆一个料，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接受到一个任务，刚刚在讲那个大饼跟小饼这件事情，那其实因为我们目前部门要去做这个小饼，这个小饼可能真的是小小饼，还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比较小的。欸，我在讲说
没有，就是这个任务很小，
微不足道，
知微末节的很小的任务。
上头呢请我们要想短影音这件事情，他觉得短影音现在
就是一个趋势啊，
一个趋势，可能有一点流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哎，那这个东西需要跟公司挂钩吗？他就说，可是我觉得跟公司挂钩，人家不会想要看你。嗯，
他是不是要找一个切入点，或是要写脚本？
他必须要把你公司的这个东西无形植入，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但是我觉得，其实
没有，你们就拍你们老板啊，啊，你们老板就一直讲话。现在就是我有摄影师朋友跟我讲，他们就是在操作这个短影音的流量，就是他们说现在大家很喜欢看冲突，嗯，譬如说现场摄影师去骂公班，然后去
就是
有
一
个冲突
点嘛，
或者是说一直讲一些业内的一些知识落差，外面人不知道，但是你可能譬如说以我建设公司老板，他就说你应该要怎么看，或是你要怎么选房，或是。嗯，你厌恶要怎么那个，然后你无形的就要植入你们公司的优点在那个短影里面。
我懂，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说我们想的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我今天帮建设公司做事情，我的逻辑我应该是要回填到这个品牌要加分。
对对对，
这个是正常的吗？
对对对，
如果你是这间公司的品牌部，你应该都是朝这个方向想。
对，
他跟我讲说我们没有要做这个，
那你们要做
什么？就是我们做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人家不会想要看啊，你做这个谁要看呢？你说啊，然后什么，就是他会就有这个疑问，然后说我们要做的应该我们不要有框架，我们现在不要有框架，你现在我们就是当作要培养一个网红好了，就你们主题都可以随便想，跟公司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其实接受到这个任务的当下，大家都是一个问号，
要操作什么。
我跟我的主管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任务跟
在部门里面讨论，
跟部门讨论的时候，部门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问号。因为原本大家想的可能就是说，哦，好，如果我们今天要做公司的品牌，那我们可能跟公司相关的出发，我们有开发什么样的业务，嗯，
对，
我们就去做这方面可能是专业知识的叠加，或是有趣的去介绍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或是公司的
可以怎么样，
公司文化，
对对对，就是可以怎么加强这个品牌的强度。
对，
我们想的都是这个，就我们说没有。欸，
他怎么样要去吃一些网美餐厅是不是？
你知道我没有想这个事，他说还是台中五十杯蒸奶大评比之类的，就是你知道变成是这样的方向了，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娱乐号吗？娱乐号。
那我就想到说，哦，对，以前我在光差顶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也希望我们经营一些公司的东西，嗯，但是不要这么制式化。
对，
那我们那时候也就是想说，啊，那我们就来拍老板，就老板是公司的精神代表，但是他又没有这么制式化在做。
而且如果老板是一个比较
有号召力的人，或 是，
或是他会是一个会讲话的人，
有加分，啊，
就可以很好操作。
对对对对，
但他没有要被操作吗？你们老板，我觉得他
可以，
啊，
还没提，但是我觉得他比较难，因为他有镜头恐惧症。哎，哦，偷偷爆料，所以他只要面对镜头，他讲话就是不自然，哦，就不会有趣。他私底下可能没有那么无趣，可是他面对镜头更无趣这样子。
我知道要怎么让他很自然，你们就塑造他是一个
喝酒啊，
一个情绪化的老板，哦，你就一直拍他在骂人，
激怒他这样子，
冲突一直拍他在骂同事。没有啊，开玩笑。
因为你知道，他就说，哦，这个是我觉得是趋势啊，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这样，嗯，他就派了这个任务。我真的觉得这是小小饼中的小小饼，欸，他已经完全跟公司又脱离开来。
我觉得他就是只是想说他不想要把公司先压进去，如果以我们聊天的状态，我觉得他蛮在乎公司的名声，嗯，所以他觉得一开始就用公司丢进去，如果这个账号失败，这个做法失败，就会影响到公司，
会被牵连。
对，所以你会先去做一些杂事。
你们等你们有名之后，
就是，哎，欸，你们好像抓到一点流量密码了，那再把公司放进去。
是是，他现在就是这样想，
他想法是这样，对不对？
是，他现在是这样想，没有错。但只是他没有讲这么明白，但我们都懂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些事情就直讲就好了，他底下的人又不是笨蛋。
嗯，我觉得他面对的是一群动脑的人，所以他比较拐弯抹角。
因为他有时候拐弯抹角反而会让大家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我们都懂他，就是想说哦，那如果我看线上假如像你上次提给我的像三五线上赏屋这种，就是他就是很专门在介绍房地产这件事情的，他就觉得很无趣。就算他讲的再怎么有趣，他就是房地产，没有需求的人就不会去看。可是他想要塑造的是说哦，大家都会来看，因为它是很生活化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这个习惯被养成之后，他在无形中植入我们要植入给他的这间公司的品牌，或是这间公司的形象，或是一些专业的东西，就觉得好像比较有说服力。
但是我觉得这跟你们公司在卖的产品定位有点
冲突。
对，因为你们的产品定位的人不是这些人，是就是不会来看五十杯真奶评比的人有办法去购入你们家的产品。 TA 不是这些人，
他比较偏首购。如果你是首购比较生活化的，
但是你们现在就没有啊。
对，就是因为现在没有。
如果你譬如说你们的公司的未来的长远计划是你们就是要推这些产品，那你现在先开始养，
有机会
把这些养起来就有机会。可是现在听起来就是没有。
因为我有看过有一些案例是他专门就是假如说我就是在北屯区好了，
对，
好，台中北屯区，那北屯区可以有怎么样的游乐？他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譬如说去周边的生活机能，
对，他把生活机能介绍的非常的有趣，
对，或者是说哎，先切一个譬如说很有名的店，
对 对, 對，
先切这个
网美店也可以，
對，然后开始带，然后就是介绍，然后你就是引出你最后要讲的东西，
对，没有，
我觉得这样可以，可是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啊，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但蛮有趣的，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小小饼中的小小饼，
会不会真的最后看到你们在评比五十杯真奶？
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写了什么30秒内撩妹金句，我是帅到掉渣分手金句，就是你知道我在想这些
有趣啦，
然后我想说好啦，就把它当成消遣好了，因为反正下班前半小时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在想这个欸，支线中的支线了。
你们公司就是正事不做，净做一些这种杂事啊，你们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进度。
这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觉得我该追的进度我永远得不到我要走的，你给我 AB 两个方案也好，没有，现在是 ABCDE 你也不知道要找哪一个。
但我有时候就会回头去想说，是不是我们的想法又太粗浅了，就是没有 get 到那个眼光已经扫射到不知道很远之外，所以他就是你知道，
对，
是吗？
我今天就跟我同事讲说，我有时候会因为他的犹疑让我想说，是不是我真的都太短视尽力，
就是我看的东西不够远，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的那个想法是重合的，
对，或者说我不够厉害到我讲出来的东西他会觉得哦好，对，就是这个，我真的是最近，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这种状态是跟你真的跟一个超级厉害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出现这个状态，可是有些人他的状态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不是超级厉害，可是你为什么那个模式有点雷同，你只是抓不到 get 不到他而已，但他可能厉不厉害不确定，但你真的跟很厉害的人，你就会想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就开始一直去抽丝剥茧，一直去让自己提升到那个状态，去觉得说我是不是我的层次要到那个层次我才有办法，我才会知道他在干嘛。
我跟你说，我今天厂商有就是跟我们讲一些未来可以做的观点或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哦，这就是跟厉害的人工作，他是带领你去走这个方向，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真的厉害的人他讲出来的东西你可能会一开始 get 不到，但是他可以，他会讲的很明确，是哦你是这样子想的，然后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想象你要讲的事情，
对, 对，
而不是你讲完之后大家就一头雾水，想说啊这个是要，
因为他是启发，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很明显，因为他一讲然后你不是单纯只是在做笔记，你会做完笔记之后你会想说哦，对，他想的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耶，他触发你很多对于这件事情的想象，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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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不一定是帮你想到下一步，但是他是帮你触发这个东西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只是丢一个可能性进去，
对，
然后那个涟漪就会触发你，如果你是一个脑袋会一直想的人，你就会开始触发你，
而且它不是天马行空哦，
对，
它是很有根据的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可能性，那你自己可以去触发这些，我会觉得我很欣赏这样的人，跟我想要跟这样的人共事，他会是我继续待在这份工作的动力，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说，因为我发现我的老板没有给我这样的动力，一开始有，但是后来没有这个东西给我了，
我觉得他自己已经有一点点迷失在现阶 阶段，我觉得我听你讲的状态，我觉得他已经有点迷失现在的方向跟定位，
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如果说我的之后都只能跟着很迷惘的人在工作，我会觉得很可怕。
没有，那个就是当你回归到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把你这段时间丢到这个池子里面。
嗯，是啊，
我觉得人都是比较自私的，就是你要替自己着想嘛。而且我说有时候不是钱问题，因为时间这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你讲时间问题，对啊，
对，
我已经38岁了，
时间是没有办法回头，所以你就会开始思考，譬如说这件事情你认为你可能还会持续个一两年，你要把这一两年的时间就再投进去陪他做这些事情。嗯，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想，或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你不想的话，那你当然自然就不会想要继续跟随这件事情，你就不会 all in 的时间进去。
对啊，这也是其实我就是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就是我如果今天才30岁，他这么赏识我，然后虽然他迷惘，可是我觉得好，那我们就去想办法解决跟冲刺这件事情。可是我已经38岁了，我也不是又在更年长，我也不是50-60岁。哦，好好，
现在没有这个年纪，这个时候才会是最迷惘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下的决定就会影响你接下来10年，
对啊，
15年，其实这个决定就会是这个样子。
对啊，
虽然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说随时你都可以做改变，现在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到了某个年纪你要改变比较辛苦，所以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消耗。而且我觉得老实说，你体力或是你有时候你在那个环境对你是不是友善的，我觉得也差蛮多的。
是啊，
所以像我之前在某一个公司我要离职的时候，老板都会找你都要面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如果我现在是刚出社会或是25岁，我绝对会一直拔着这个老板这间公司，我可以同样的状态下我一定可以在这边待很久，
对，
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离职的那个时间点不是学不到东西，我觉得跟老板也很棒，他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但是我没有办法陪这个体制走。
我懂你的意思，
这个东西这个体制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它有很多太僵固的东西没有办法被改变。嗯，我不可能每天只看着老板然后跟老板去，因为老板已经很忙啊，
对，
他不可能随时随地手把手带着你，所以你就会有很多时间是在消耗。嗯，那最后的决定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说当我还有很多时间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消耗嘛，或是我可以蹲个2-3年3-5年，对，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可能就没办法。
这也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现在这份工作跟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建设业啦，如果是对调的话，我应该都会相对于待更久。
对，我应该有问 你
有问过我这些问题，然后其实我也有跟你讲过你的也是这样子。
对，就是当我第一份工作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公司是我现在最后待的公司，我应该可以待蛮久的，
就是两个公司都可以待相对比较久一点，
甚至可能可以一直待着。
我有想过我现在如果是在我第一间公司，我觉得我应该就会一直待下去了，
因为就是你可以掌握的东西很多，而且就是一个相对舒服的环境，
非常舒服。
虽然我知道我现在那个公司现在又有一波是我那个时候比我待更久的人正在离职哦，但我觉得每一个体制里面你是不是能够舒服，但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手段方法去可以在那个里面活得
那么久
比较自在，我觉得那个是有每个人不一样啊。
好，扯远了。
对，扯远了
啊，我要听一下你有听过什么很
突然讲了一圈之后回来讲这个。
对，
我自己没有直接听过这么扯的，
对，
但我有听过我之前的老板讲过他有一个员工离职的事件，我觉得非常扯。他就说那个时候我离职之后，那时候公司应该算是会计吧，反正就是行政人员，嗯，然后他就是管公司的所有的钱都是经过他，因为公司也不大，然后就钱就经过他。然后事后我就听老板说那个员工就是消失，他就是跟他讲说哦，什么金流没有搞得很清楚，
对，
然后因为他那边会有一些零用金什么的，
对，
很多钱他都没有收到，那次在中间就被
拦截走
之类的，有些钱该付的没有付，后来这个人就不见。
可是这应该要被告吧？
就是后来他好像也没告，反正就是这件事就是不了了之。听起来他的处理就是不了了之，
很妙欸。
对，我觉得想说啊，这个钱的东西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对啊，上法院被告的，
因为他就说他电话最后也不接，然后什么什么的。我想说啊，啊人就没有出国，而且我觉得没多少钱吧，经手那些零用金其实不可能那么大条。
你讲到这个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在我进那间公司没多久那个会计他就离开了，
对，
他离开之后公司又找他回来要交接，然后他花了一整天到8-9点吧，嗯，然后那个会计就是交接那个会计其实才第一天来，嗯，然后他今天他讲完之后他隔天也不来了
他觉得太恐怖了。
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后来就那个会计离开之后，有一天呢，公司就收到存证信函，是那个会计检举公司。我觉得很妙哦，因为你知道通常会计不会去检举前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很有可能会被牵扯在内。
对，
因为你处理过这些东西，
因为最麻烦的都会是经手他。
对，财务我觉得是比较低阶，但是他可能会经手到一些
公司的。我觉得财务跟人事行政是最逃不掉，因为所有事情都会经过他们，
你必须要盖章啊。嗯，然后你去出纳也是你啊，
即便老板决定的，但是你一定会经手这件事。
然后原本我不知道，后来就是同事偷偷跟我讲，他就说他举发公司没有按劳基法走薪水制度
啊。那他表示他发薪水的那几个月他都知道这件事啊，
他一直都知道啊。
对啊，
他告的这件事情好像会害到他自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保护措施，
我觉得可能会有，但是有些人很难说。欸，就是有些那种他就是一时情绪后，我就是想要弄你的，
我就脑冲，我就要告。
有很多都会脑冲。
最奇妙的就是他好像会砸石头，就是砸自己的脚，可是我在想说他可能已经做好安全措施了，
应该都还是会跟律师研究一下什么的啦。
不晓得欸，他就会来告公司是没有按照劳基法给钱，不是他自己本人哦，是大家的薪水。那我说哇很强欸，
那他真的就是不爽到了极点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其实这件事偏麻烦。
是，
而且公司一定会知道是谁，
一定知道啊。
对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啊，反正我觉得就是那种很荒谬的，我觉得有一半也是跟那种可能钱啊什么的，
就是钱的状况可能有啊。因为我们前阵子，我不是说去年流动很多，大概都一两个月。
对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业务单位居多，那所以说业务来讲他们很重视奖金制度。哦，那可能对于一间公司来讲，可能他没有把这个奖金制度确立起来，就会很容易造成大家浮动想要离开嘛。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个本来就是很现实的状况啊，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能说这些业务他没有同理公司，
但我觉得业务本来就是靠那个在过活啊，所以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啊。
你从什么地方招募这些人过来，那他们其实就是那个制度底下待过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公司不是这样子。
对，
那他就会没办法接受。
对 对, 對，
可是你一般在建设业内的确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因为建设业内会觉得哦，对我来讲奖金都是 bonus， 可是对于业务来讲奖金是必须要给。嗯，就是这个两个的感觉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可以收，其他议题我们觉得可以等下一次。因为我们两个私底下非常常聊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是
超级无敌长，然后我们就是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我们每次讲到工作都会讲到超级多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其实有很多不能讲啦，只是说就是我们会讲一些想法吧，
概念性的，或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对，
那最后问你，如果你待过的所有的前公司，如果这些前公司丢出找你回去回锅的讯息，你会回去还是说你全部都不会回去？
哦，我拒绝回答这问题啊，谢谢，拜拜。
我没有叫你指名道姓，我只是说里面有没有一间公司是你可能会回去，还是说这些所有你都不会再回去？
里面只有两间不会想要再回去，其中一间也不存在了。
哦，反正就是只有两间是你不会回去，其他可能找你都有可能会回去。
我会觉得可以谈一下，不管是薪水或是职位方面谈一下，有机会可以回去。
那做你原本进去在那边做的事情，
因为那就原本我这个行业别本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哦，而且我现在获得技能可能比当初还更多，所以不怕不能
胜任。所以你可能可以在同样的状态之下，你可以去主导很多事情，
我可以再带给他更多东西。哦，让他觉得我有更多被利用的价值。哦，
好的，那你相对其实就像你说你也没有那么讨厌之前公司，只有几间你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回去，但是其他的你都还是有机会。
有闹翻的不会回去。欸，我有讲过我要被迫上山的事情。对，就是类似这种的，就是莫名其妙啊，这不用回去吧。然后或者说已经解散的公司，这个也不用回去吧。
对啦，确实是这样。
对啊，就是除了这样的公司之外，其他的我觉得在建设方面的经历都还不错，都可以再回去的，都没有闹翻。
你是会不会讲得太清楚了？你不用讲那么清楚，我只问一个很广泛的问题。好的，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问完我就想闪了是不是？
反正你也没有问啊，我就当作没有，我要结束这个话题了。
好啦，今天就先这样。
好的，那先这样子了。哎，大家有事没事如果真的可以去帮我公司按一下赞啦，就这样。
那你要讲一下你公司 IG 啊，还是我必须要帮你留言在下方？
对，
没有，那但是可以搜寻六四设计就
可以
搜寻得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请大家有空有闲可以去帮忙六四设计按一下赞哦。但是 目前还是需要多扩充一些内部东西吧。
有啦，我还是有啊，我就是有时间我就会 po 一些东西上去。好好，
定期要去 po 一下。你不是四月底就要去出差了吗？出差之后应该可以 po 一些东西吧。
我现在你知道一个人要做所有事情，有点无法分身乏术。
你出差只要你在行进间、交通间，你就可以马上做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有啦，我有时候可以做的话，我还是会做。就是
好，不要理由借口，请大家支持六四设计，谢谢，拜拜，
拜拜。